印度总理莫迪在6月21号将会对美国进行为期三日的国事访问。上次莫迪正式出访美国是2021年9月。这次将会是他首度以外交上最高规格的国事访问方式出访美国。这个亦都是拜登第三次以国宴规格接待外国政要。前两次是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南韩总统尹锡悦。莫迪此行还将会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九年以来的第二次的讲话，以及会见印度侨民以及美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据印度总理办公室20号公布的行前新闻稿，莫迪指出，美国是印度最大的商品以及服务贸易伙伴，两国在科技、教育、卫生、国防以及安全领域密切合作，美印关键以及是新兴技术倡议，为国防工业合作、太空电信、量子、人工智能以及是生物技术领域增加了新维度，并且扩大了合作。他说，美印两国正在合作以推进我们对自由、开放和包容的印太地区的共同愿景。莫迪在启程访问美国之前接受华尔街日报的采访时候表示，美国和印度领导人之间存在着前所未有的信任，以及两国之间日益增加的防务合作，是双方伙伴关系的一个重要支柱。莫迪认为这种伙伴关系仲延伸到贸易、技术以及能源领域。据路透社在19号的报道，预计莫迪访问期间将会宣布的主要消息包括美国批准通用电器在印度以及他们的国产战斗机制造发动机，印度购买通用电子公司生产的31架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价值30亿美元的，以及消除美国阻碍国防和高科技贸易更顺利进行的障碍。一位印度高级官员表示，双方将会讨论半导体、网络空间、航空航天、战略基础设施以及是通讯、商业太空项目、量子计算以及人工智能在工业和国防领域的应用等方面的合作。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美印政策研究项目高级顾问兼主席罗索对美国之音话，他是相信美国已经跨过了这样的一个拐点，即是美国和印度各自对于中国的安全担忧以及是激动人心的经济机遇正在是越发交织埋一切。他说，就莫迪访问美国的实质性国防以及安全公告而言，大家是可能会看到通过演习以及人员交流的心以及是扩大军事联系，仲是有强烈的信号表明两国政府正在推动新的计划，通过初创企业加速国防技术的合作，以及合作升级现有的国防项目，例如通用电器的414个喷气式发动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6月初访问印度期间敲定了美印国防工业合作路线图，宣布成立印美国防加速生态系统。印美国防加速生态系统是首次会议将于6月21号在美国商会的华盛顿总部举行。一名美国国防部高官20号在某媒体的简报会上指出，该国计划将会侧重于加速以及扩大具有军事应用的商业技术，提供相定的认证以及测试标准，并且使到初创公司更容易将他们技术转移到国防领域，并且获得资金。美国的社会学者悉尼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巴博内斯对美国之音说，两国在国防合作方面有共同的利益，这个星期发布关于国防技术共享的公告的可能性比达成更大的购买协议更高。他说，波音公司似乎尤其热衷于扩大他们在印度的制造能力，更广泛地说，印度的主要优先项目的事项的技术，而美国的优先事项是销售，这两者之间总是存在着紧张关系，印度寻求尽可能多地在岸生产，而美国则是推动出口订单。巴博内斯指出，莫迪此次的国事访问是对印美关系的再次肯定，之前美印关系在特朗普执政期间达到高潮之后将会走向何方仲是不明朗，拜登政府的国务院最初对印度并不友好，而印度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上面模棱两可的立场只会加深猜疑。他说，但是现时看上来是很明显，在国会两党的坚定支持之下，拜登政府当中的印度支持者占据了上风。虽然莫迪在白宫的会议期间肯定会强调国防采购，但亦都或者是更重要的，就是让印度融入七国集团， 印度已经连续五年成为 G7 的客人，这个集团成为 G8 似乎是只是时间的问题，印度会是第八个成员。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系负责人斯温对美国之话，印度希望提高他们在海空力量的实力和战备水平，实现武器现代化，获取美国的技术以及多元化的武器选择。美国这次的防务合作的最终目的是让印度摆脱对俄罗斯武器的依赖，印度亦都将会成为美国武器的重要市场。除了印度复杂的官僚机构以及漫长的决策周期之外，真正的挑战是美国需要确保他们的尖端武器技术不会落入对手的手里边。印度的军工基础薄弱，而且不是美国的条约盟国，双方在敏感军事技术的转移过程当中存在着不少的障碍。而此外，罗索指出，先进国防技术的大部分以及知识产权由私营部门而非美国政府控制，因此找到享在纯商业条款之外共享这种知识产权的方法非常之困难。他还补充说，美国过去曾经尝试加速技术共享，收效有限，但是印度最近采取措施解除对私营部门的国防生产管制，同时努力改善创新生态的技系统，致力于在生产高端国防装备各方面更加自力更生。这个意味着国防合作可能比十年前有更大的空间。过去的二十年的期间，美印密切关系在防务安全领域尤其凸显。美国和印度之间的国防贸易从2008年的近零水平增长至2020年的超过200亿美元。印度从美国购买的产品包括远程海上巡逻机、C-130 运输机、导弹以及是无人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最近访问北京期间提出了建立军事沟通渠道的要求，但是被中国拒绝。相比之下，美印已经拓展到拥有数十个政府之间的对话，近年来加强联合军事演习，并且达成了一系列的军事安全协议，包括2022年的维护、修理以及大修服务协议、2020年的地理空间情报基础交流与合作协议、2019年的工业安全附件、2018年的通讯兼容与安全协议、2016年的后勤交流备忘录的协定等等。美国国防部高官在这个星期二的简报会上指出，美国在二十年前根本是未有向印度出售国防产品，现时我们正在谈论共同生产以及共同开发主要的系统。他说，我们现时拥有从网络空间以及关键技术到海上安全等各方面的工作组，印度和美国以及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在这些的论坛当中处于领先地位。这位官员中说，关键技术包括人工智能、先进传感器的开发、无人系统、量子物理学以及是海底领域的感知。莫迪在《华尔街日报》的专访当中强调，不认为印度会取代任何的国家，这个进程是印度在世界获得他们应有的地位。他表示，为了与中国建立正常的双边关系，边境地区的和平和安宁至关重要。自2020年6月在加勒曼河谷的流血冲突爆发之后，美国曾经向印度提供了关键情报以及武器支持，阻止中国侵蚀印度领土。中印双方的士兵目前仍然在边界沿线集结，扩建基础设施，零星的爆发血腥冲突。罗索认为，印度和美国接触的三个优先事项之一，就是希望美国更多地认识到中国在印度洋以及南亚地区的构成的威胁，而另外还包括希望放宽国防出口管制，帮助印度推动国防生产现代化。他还指出，中国已经是无声无息地入侵不丹，定期对尼泊尔发出领土威胁，并且对印度进行更明显的土地掠夺。解放军海军正在扩大他们在印度洋的活动，加上中国在缅甸、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的印战略是投资，更大的挑战还是在后面。他说，如果中印之间由朝一日爆发更广泛的战斗，最近美国轻型榴弹炮、运输直升机以及攻击直升机的销售，为印度提供了在机动山地战当中至关重要的设备，武装无人机以及各种形式的空中以及地理空间情报收集和分析是至关重要。但是印度还是必须要继续将他们的基础设施扩展到边境以及是周围的地区，以提高机动性。乌普萨拉大学的斯温指出， 印度在军事上远远落后在中国，即使是有外援，无法是达到了跟中国匹敌的水平。印度能够在军事上跟中国匹敌，从俄制武器转向美国体系，都是一项长期的工程。他说印度必须要保持国内和平，并且在经济和政治上走向正确的道路上，这些个项目才能够取得成功。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印度仍将会是四方安全对话当中最薄弱的一环，没有任何灵丹妙药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这种情况。不过巴博内斯认为，印度并不真的是需要美国的帮助来对抗中国。比如印度在喜马拉雅山占据强势地位，正在迅速改善后勤，并且可能在当地拥有对中国的空中优势。在印度洋，印度完全有能力独自对抗中国，考虑到中国军队跟其他的基地距离遥远。作为俄罗斯的长期盟友，印度大约是一半的军事物资采购仍然是来自俄罗斯，包括武器、弹药、坦克、喷气式的战斗机以及 S-400 防空系统。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俄罗斯越发向中国靠拢。印度虽然从未谴责过俄罗斯的侵略行为，但是正在试图寻求减少对莫斯科的军事依赖。罗索说，在过去的15年里面，印度已经开始减少对俄罗斯国防装备的依赖，美国、法国和以色列是主要的受益者。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会加速这个的进程，并不是因为印度对入侵本身深感担忧，而是俄罗斯将面临着满足现有以及未来订单的真正挑战，包括零件订单。向俄罗斯提供微芯片以及其他的军备必需品的公司正在停止对俄罗斯的出口。俄罗斯目前的大部分军备生产都是需要用于战场。随着国际之间的地缘政治矛盾的升级，印度在外交政策上面坚持中立不结盟原则，引发了部分质疑和批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兼塔塔国际和平主席泰利斯上个月在外交事务撰文指出，印美安全伙伴关系将会在很长的时间里面保持根本上的不对称。泰利斯预测，新德里希望美国支持他们同中国的对抗，同时打算回避任何不直接影响他们自身利益的美中对抗。如果美中未来在东亚或者南中国海爆发重大的冲突，印度当然希望美国占上风，但是他不太可能卷入这场的斗争。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政治学教授金古利以及是胡佛研究所研究员米斯特利在20号是发表的《印度中立愚蠢》一文表示，面对中国的侵略，新德里必须与华盛顿结盟。如果印度继续幻想自己可以无限期地是左右逢源，反而无法完全实现战略自主。不结盟在特定情况之下可能奏效，但是从长期来看，看不到会对印度有利。相反，印度应该同美国建立牢固的伙伴关系，在美国的支持之下，印度可以重新确立对南亚的控制，并且成为印太地区秩序的重要一极。在台湾议题上面，印度一直在度缓慢扩大双方的外交以及经济关系，但你通常不愿意直言批评中国对台湾的侵略言论和行动。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史密斯建议，美国应该利用这次的访问鼓励印度在关键问题上发表支持的声明，包括台湾和航行自由的重要性。罗索对此强调，美国国防伙伴关系的目标是加强印度的军事实力，美国官员对印度在地区冲突时期可能发挥的军事作用并未有不切实际的看法。他说，一个更强大的印度将会为一个不稳定的地区提供至关重要的稳定性以及是压舱石，向印度赋权以维护他们自身和较小邻国的利益符合美国的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